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杨天成。我们有高兴能够在一起学习真理的道，我们都一直在研读《哥林多前书》，由嘉宾讲员林成牧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今天呢，我们接着上一次《哥林多前书》六章，那今天呢会讲到如何在身体上好好荣耀神。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林成牧师。
这家教会蛮有恩赐，却灵性幼嫩。
这里的肢体滥用自由，放纵私欲，没有爱心，没有见证。
可是神从来没有放弃他的儿女，他的家。
借保罗的教训督责，神要向他儿女显明他的标准和心意，让林成牧师带领我们研读《哥林多前书》，学习和肢体同行爱中，建立神家。
让我们心中有爱，相辅相持，完全地奉献，用真爱奉献。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让我们继续有时间呢，来学习《哥林多前书》。也谢谢主呢，每一天你都陪伴林成，我们在这儿一起查考神的话语。当然我也很期待，如果在听课的过程中你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有一些好的分享，我都非常期待你可以来信，我们可以有更好的交流的。当然也盼望你继续为这个节目祷告，也让我们真的无论讲的听的，我们都在主的面前被主的灵来教导，让我们真的在神的真道上呢，来建立，来造就自己。好，今天呢，我们接着要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2节到20节这一段的经文。所以现在呢，请你翻开圣经，我们是查经的节目，当然很重要的，读经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2节到第20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2到20节，我们翻到以后，我来读，请各位来看手边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2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它的辖制。食物是为了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20节我再重复一次，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好不好，我们在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继续有机会查考你的话。我们相信你的话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要继续的引导我们，让我们在生活行事为人上，主啊，能够讨你的喜悦，也让我们在生命上，主因着你的话，我们可以被建造。谢谢主， 赐福我们今天这一段学习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上一次我们谈到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时候呢，保罗特别开始谈到这个第五章接续的这个话题。第六章呢提到了这个彼此告状的问题，中间这个问题探讨完以后，保罗又回复到第五章的话题，就是讨论到基督徒圣洁生活的一个重要性。那么保罗要哥林多的信徒注意到一点呢，就是他们的身份呢已经因为主耶稣而改变了，所以不可以再回去信主以前过这种犯罪的生活。在上一次我们谈到第六章第十一节，他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换句话说，基督徒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身份，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活出新的生活。那么在第十二节开始呢，似乎是一个段落，但是是一个承先启后、承上启下的一个功能。那么同样，保罗呢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第六章呢，有这样的一个题目，就是凡事都可行。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保罗在第十二节他说凡事都可行。很多人呢，特别是这些犯罪的人呢，可以有各种的借口，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出于一些人对基督教真理只有片面的理解，然后根据这种片面的理解呢，就加以推断。那如果好好的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十三节，你会觉得，哎，是挺好的，基督徒是很好的，这是一个口号，凡事都可行。那么哥林多信徒怎么样以片面的真理作为借口来犯罪呢？主要的是对真理有两种理解。第一呢，就是凡事都可行。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啊，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自由了，所以我们不必受到律法的限制，可以什么都做。第二呢，保罗在这里也提到了这个食物的问题。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这个应用起来呢，就咱们好像咱们中国人华人文化中我们说食色性也，这好像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为什么不可以呢？那么接下来一句话也是口号的一部分，就是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如果用这样的一个逻辑推理是这样的，他们会说物质呢，并不是永存的，世界上的事物呢，没有永恒的价值，反正呢，早晚都要过去的。所以，今朝有酒今朝醉，好好的享受人生吧，不值得为他大惊小怪。那，表面上看起来，这种自由观呢，是非常有理的。但保罗呢，用了几个理由去反驳这种片面的真理。首先呢，在这里说到凡事都可行这句话呢，在这一节出现两次，在第十章，如果你看第十章二十三节，保罗又重复出现凡事都可行两次。那么这是一句当时在哥林多信徒口边的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说话，就是说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是活在灵里了，而且有这种智慧哈，各样的智慧，所以呢，拥有灵里的自由，可以百无禁忌、肆无忌惮地去放纵。这里所说的“凡事都可行”，这个“可行”啊，是指着说合法的，或者说有权柄去做一些事情。那哥林多信徒呢，他们误用了这个灵里的自由，做一些违反道德的事情，甚至如果你去看第五章呢，保罗在那里责备说他们的淫乱，甚至连外邦人中间呢也都没有这样的事情。那么这种道德低落败坏是为社会所不允许的，可是他们还引以为傲，其实说穿了就是呢放纵自己的情欲。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凡事都可行。那保罗在这里反驳他们什么？说不都有益处，还有呢，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保罗说对，凡事都可行，基督徒不再做奴隶，是神的儿女，是拥有自由的啊！基督徒凡事都可行，但是要记住不都有益处。什么是不都有益处呢？犯罪就是属于没有益处的，所以自由不一定要犯罪，应该用自由不犯罪。我在这句话我再说一次哈，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是自由不一定是犯罪，不一定要犯罪，应该我们有用自由不犯罪。换句话说，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弟兄姐妹，真正的自由是基督徒，我们可以不受情欲的捆绑，我们不受罪恶的辖制，我们有自由不去犯罪。另外呢，凡事我都可行，保罗说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什么叫辖制呢？辖制就是好像这些事啊，你不做你差不多受不了了，以至于呢，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常常有人有这样的习惯哈，有的人呢一天不喝酒好像就觉得浑身怪怪的，那么很自然你会觉得这种人可能是被酒精给辖制了。很多人呢一天不做一些事儿呢，他好像总是觉得这一天不舒坦，他被这些事情所辖制。那基督徒保罗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你什么事都可以做，但是不都有益处，还有呢，你要小心行事，免得这一件事反过来辖制你，变成你的主人了。那保罗说呢，他不愿意因着运用所谓的自由反而变成了一个奴隶。那么保罗接下来说什么呢？说凡犯罪的就做罪的奴隶，凡犯罪的就做罪的奴隶。另外呢，保罗在这里也说了，他说身子是什么？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所以在刚才我们读到保罗在这一段经文第六章末了的时候，他也提到了，他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保罗在这里非常强调基督徒的生活，这个肉体身体的一个圣洁。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所以基督徒的身体，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基督徒的身体和主耶稣是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而且呢，我们的救赎啊，我们的救恩包括了什么？包括我们身体的救赎。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了解一点，就是身体是在神救赎的范围以内，所以并不是只是短暂性的存在，而是具有永恒的价值。那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些信徒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结果呢却违背了真理，所以保罗呢在这里必须纠正他们的错误的理解。那第六章呢，保罗在这里提到了这个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凡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要受他的辖制。那么保罗继续说明啊，这个身体为什么重要。保罗说啊，身子是什么？身子是为主，那身子不是为淫乱，身子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要强调一个观念，就是这个身体是要复活的。那么这个是包括了在神整个救赎的计划中间，得救以后身体应该献给主用。那这就让我们想到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那里所提的，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当时在希腊的社会呢，有所谓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就是认为人的身体呢，肉体是败坏的，那么灵是善的，所以非常强调要追求这种灵性的这种超越，追求这种属灵的智慧，这是哥林多所标榜的一个追求。 所以他们自以为他们有智慧。那么既然这个灵是善的，那么就把所有的精力啊集中在追求属灵的事情。所以哥林多人他们自认为是非常属灵的，所以他们看这些属灵的恩赐啊、方言等等。那么身体怎么看待呢？在当时希腊社会的另外一种极端就是身体是恶的。那么这个身体是恶的就产生了两种所谓的学派，一种所谓的禁欲主义，一种所谓的纵欲主义。因为一种所谓的禁欲就是啊，既然身体是败坏的，那么就好好的苦待自己的身体，以至于让自己的灵性可以因着身体的受苦让自己的灵性提升。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禁欲主义，或者说苦修主义这个观点。另外一种呢，就是认为反正早晚这个身体也是败坏的，那么今朝有酒今朝醉，好好的享受吧，反正不管怎么样这个身体总是会败坏，所以今天无论我做什么事情，这个身体至终它是要朽坏的，所以就产生出大吃大喝放纵情欲的这种纵欲主义啊。哥林多教会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弟兄姐妹所面临的是对身体的一个误解。但是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身子不是为自己，不是为自己，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保罗提到了这个复活的观念，保罗提到了这个复活的观念。所以接下来呢，保罗提到了这种肉身虽然是暂时的，但是却是为着不朽坏的盼望而活。因为神既然叫基督复活，那他也必定叫我们属耶稣基督的人复活。那么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美好盼望，那么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就是我们应该看重自己的身体，保守自己做圣洁的器皿。所以接下来在十五节我们来看，保罗在这里又出现了岂不知，这是保罗很喜欢用的一句话。岂不知其实就是他们根本都知道的，你们都应该知道的事。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保罗在这里谈到了基督徒我们一个归属的关系，我们是属于主的，自然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保罗用这个身子的肢体的这种观念呢，来说明这种归属的关系，身子与基督的关系。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那我们人都有五官四肢，肢体是不能够脱离身体单独行动的。换句话说，肢体的任何动作都会影响整个身体。比方如果走路不小心这个脚踢到石子啊，可能我们疼啊，流血，那么很自然呢，其他的肢体手可能就会去帮忙，哎呀，可能嘴唇呢就赶快啊去吹，让这个痛能够减轻啊等等，这个肢体都会有一些联合的这个动作。那保罗用这个观念就是说，任何的行动其实都会影响身体。想想看，假如基督徒我们犯了奸淫，那我们一定会污秽整个基督的身体。所以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一个教会的一个生活，这种肢体的关系。千万不要以为犯罪淫乱只是我个人的自由，很多时候我们非常强调所谓的个人的人权自由，这是我的自由。可是当我们在教会生活的时候，弟兄姐妹，有一点我们要留意，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罪导致教会受到亏损，导致教会受到羞辱。记得吗？在第六章保罗谈到了这个教会争讼的问题的时候，也是这个观念。保罗说你们怎么可以在这个不信的人面前告状，这失掉了教会的见证。在旧约中间，我相信我们非常熟悉亚干啊，取了应当毁灭的物品啊，偷取了这个毁灭的物品，导致于以色列人在下一场的战役大败。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只是我个人的事情，跟教会无关呢。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
哥林多前书13:1。
那么16下半节呢，其实就是要证明啊，这个行淫与娼妓行淫就是与他联合，所以夫妻之间呢，这种发生性关系是二人的联合。那么主既然说二人要成为一体，所以这种夫妻的关系才是一个合法的性关系才可以发生的这种关系。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了这种啊，与娼妓联合这种淫乱的罪。保罗说，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这是讲到夫妻的关系。在这里再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身体是为主。那18呢，保罗在这里又提到，他说你们要逃避淫行。20，他说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那么为什么呢？在19，保罗说，因为你们的身子是什么？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所以保罗说，你们不是自己的人，身子已经不再属乎自己，所以不能够伤害属于圣灵的殿，不可以侵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那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以神所救赎的身体去嫖妓，并不是一种应用自由的行动，反而是凸显出我们还是受到这个淫乱这个罪恶的辖制。那弟兄姐妹，真正的自由是什么？真正的自由是要在身体上来荣耀神。弟兄姐妹，今天神给我们健康的身体，我们感谢神啊，我们应该要在这个身体上好好的来荣耀神呢。那保罗在这里也特别提到的，就是食物的关系。他说，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叫这两样都废坏。好，那保罗在这里提到了这个废坏，有两种看法。第一呢，就是当作保罗自己的话，目的是要更正上一句教会呢，他们看为一个正确的一个说法。那么这个食物肚腹都是今生的，那么没有永恒的价值。那么另外呢，这句话同样是来自教会的话，保罗加以引用。那么教会的意思是说，食物肚腹都是属于今生的事，所以无关重要，那尽情享受。那我们相信呢，保罗在这里真正所要责备的就是这种啊错误的享乐主义。那么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提到的这个身子的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身子是为主，这个身子是指的人的身体，也就是可见的物质。那么这个身子也可以是指的什么呢？这个指的全人，包括我们的灵魂还有我们的人格。保罗在这里所要强调的就是这一点。那保罗说，岂不知与娼妓联合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这是一个反问句啊，因为亚当夏娃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这个联合是指的一种亲密的关系，夫妻之间亲密的关系。与主联合便是与主成为一灵，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借着圣灵，信徒的灵与主的灵感通，产生了这种联合，那这个就是成为一灵的意思。所以保罗在18还是有一个命令语气，这个你们要逃避淫行啊，其实是一个命令。原文呢，在希腊文原文，这是一个现在时态，也就是指的教会呢是正在有人犯这个淫乱，应该立刻停止，要继续不断的逃避。这个逃避呢，事实上在10啊，14，还有提摩太后书2:22呢，都有提到。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他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追求主的人一起追求，是不是？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为什么要逃避呢？保罗在这里说，18，他说因为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所以从这句话看起来呢，保罗的观念是什么？保罗是说这些其他包括酗酒啦，这种 暴饮暴食啊，这些淫乱啊，这些都是在伤及自己的身体。那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保罗说这些罪其实都是伤及自己的身体，但是是身子以外，但是行淫呢，保罗说是得罪自己的身体。唯有行淫呢，这里的唯有原来也可以翻译作然而，也就是说唯有行淫然而是什么？是得罪自己的身体。那么这一句话是表明一件事情，就是人如果行淫乱，那么就是不折不扣的借着人的身子去犯罪，破坏了婚姻还有人与神的关系。那么这种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今天这个世代我们发现道德情欲的败坏是越来越严重，不只是男女之间这种婚外情，这种两性之间的差异，甚至很多所谓的同性恋的这种罪已经是屡见不鲜了，是不是？教会的确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面对许许多多的挑战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求主保守我们，保守我们自己的圣洁，保守教会的圣洁。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这个不单单是指的个别的信徒有圣灵居住在其中，还有呢，这个教会也就是身子也是圣灵的居所，是从神而来的，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那在新译本的圣经把它翻译作这个圣灵是从上帝得来的，换句话说清楚表明圣灵的来源是神，神是圣洁的，人不可以过着不圣洁的生活而指望神的灵能够住在人的身上。那神借着圣灵住在人的里面，使人属于神。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呐，也就是你们不再属自己的。换句话说，因着我们的身子成为圣灵的居所，人和神建立了关系，那么人便由自我中心变成以神为中心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谈到了基督徒生活行事的原则是非常非常重要。保罗说我们已经与主成为一灵，与主联合了。所以信徒是圣灵的殿，那圣灵要来掌管我们，使我们成为遵行神旨意的工具。那圣经说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没有权主张自己的身体，不是用这么一句话说只要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弟兄姐妹，这不是基督徒的自由观，是不是？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盼望在神的恩典里面，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能够过一个真正自由的生活。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主重价所买来的，不但接受耶稣做我们灵魂的救主，也让神使用我们的身子，让我们的身子来荣耀他。好，今天呢，我们哥林多前书的讲解呢，到这儿也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收听，下一次呢，我们还是会接续第七章，我们继续谈到婚姻的问题。盼望我们能够继续的学习，在这儿先和你说再会了。
听了刚才林成牧师的分享，你有什么体验和感受呢？欢迎你通过电邮来跟我们来分享。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赐福你，下回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